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非常著名的圣经当中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要深刻理解神的爱，要深刻理解神的爱。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经文呢，我们认为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讲的。有些人认为说呢，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是结束到第十五节，然后从第十六节开始呢是门徒约翰因为受到圣灵的启示来解释主基督的话。那还有人认为呢，主耶稣基督的原话呢在这里是结束在第十七节，然后门徒约翰从第十八节开始来解释主耶稣基督的话。还有人说呢，认为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是一直持续到这一章的第二十一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说这句经文是有圣灵亲自运行在其中的话语。那么我上次来讲这一句经文呢，是在三年半以前的一个圣诞节的讲道。但是今天呢，我要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解释这一句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关于神爱世人的伟大的圣经当中的经文。我们首先在这里看到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这里的神就是我们所应该崇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特别在这里强调的呢是圣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当中的圣父。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在这里的神爱世人在这里强调的呢是圣父。神爱世人，我们看到这句话是从这样的四个字开始的。谁是神呢？谁是神呢？诸位，神是自有拥有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一个灵，他是永生的，他是没有限度的。他的名字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是我是。圣经的一开始的部分我们就被告知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所应该崇敬的这位神是自有拥有的，他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能源，他是创造者，他是自由拥有的，所有他的大能都是在他的里面，他不需要靠任何外在的能源或者任何的来源。而我们呢是受造者，我们是要依靠这位造物主的，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被他所创造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见的都是被他所创造的。神是供应这个世界的能源的创造者，我们是依靠造物主的。神爱世人，这位神是有大智慧的，大能的，我们称颂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在他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谬误，他的智慧和大能是没有限度的，他的知识是没有限度的，他知道这个世界事物里面的一切的奥秘，他的知识，他的广博是我们的人所无法企及和理解的。神知道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我们人的所谓的理性、所谓的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知道此时此地，我们的思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神他的智慧是没有限度的。同时呢，这位神是圣洁的，他是无瑕疵的，他是纯洁的，他是公正的，神憎恨罪，他憎恨对他的违背，他要将罪清除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人生结束的时候都要面临审判，但同时呢，神是充满爱的神，他愿意怜悯那些冒犯他不认他的世人。所以这一位神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崇敬的，而且这位神是不变的，他是永远不变的神。我们接着往下看，神爱世人，在英文翻译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词是如此，神如此爱世人，我们的中文就是说神爱世人，这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话语。诸位，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的来思考和默想这句话的意思，神爱世人。有些人认为说神是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理解，但是诸位，这不是真理，这不是圣经当中关于神的爱的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说神总是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呢？这是人自己的思想当中所臆断出来的，不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关于神的爱的真理。神爱世人，但有人会说呢，神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呢，但是我们只要往下看一看，你就能得到一些解释。你如果看到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所以我们看到了定罪这两个字了。那么人们看到这里可能就会问说，那么神爱世人，为什么我们又会被定罪呢？既然神爱每一个人，无条件爱每一个人，为什么人会被定罪呢？诸位，这却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那些不感谢神，不将救恩的恩典归功于他的，是要被定罪的。那些不相信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是要被定罪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再往下看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了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看到了吗？因为不爱光的世人，他们爱罪，他们的行为当中充满了罪，他们不愿意受到所谓的拘束，他们不愿意来被神所来带领，他们希望自己的完全的自己的自由。所以诸位，那些认为神是无条件爱每一个人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神爱世人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他会愤怒于那些藐视他的、违抗他的、憎恨他的人。那么怎么说神还爱世人呢？ 怎么来理解神爱世人呢？诸位，我们真的要深刻的来理解神的爱，我们要深刻的理解神的爱。还有人会认为说呢，神的爱不是说他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但是神的爱这个宇宙，爱这个世界体系。但是诸位，这也是不对的。诸位，这个世界在神的眼里面是完全败坏的，这个世界因着人的沉沦，因着人的原罪是扭曲了的。而神呢，他是圣洁的，他是纯洁的，他的性情与这个世界的败坏是不相容的呀。所以那一种理解认为说神不爱每一个人，但是爱这个宇宙，爱这个世界体系，这也是不对的。那么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爱的是什么呢？或者说神爱的是什么呢？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要根据圣经的经文来帮助大家来理解，给大家几个答案。神爱世人，第一点，神爱世人的意思就是说，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爱他自己的创造，神爱他自己的创造，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创造了人，神创造了有灵魂的，比动物要高等很多很多的人，人有灵魂，有思考能力，而且神让人可以侍奉他，愿意了解学习他，并且可以敬拜他。人因着神的创造，本来对神是充满了敬畏的，但是人却犯了罪，冒犯神，不愿意认识神，与神隔绝了。但是神呢，他仍然在决定着这个世界的时间和归宿，神仍然要将他的子民带入永恒的荣耀。所以神爱世人的意思是说，神爱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神爱他自己的创造，神不会对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熟视无睹，神的眼睛在看护着这个世界，神要拯救他的子民，拯救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神怜悯他的子民。但是神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却是带着怜悯的爱，神在看护着他的子民，神爱他的创造，但是神的爱是带着看护和怜悯的爱，神要亲自，而且已经设下了对他的子民的救恩的道路。所以我要再说，神爱世人是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爱他自己的创造，神看护怜悯他自己的子民，神不会让任何一个他所拣选的子民沉沦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要将他的子民带入荣耀的天国。我要再说，神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是带着看护和怜悯的爱。英国古时候著名的传道人以撒华茨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赞美诗。以撒华茨写下了这样的赞美诗，他写下说，他亲眼看到各国在他面前撒谎，都在最终沉沦， 他怜悯这个被罪所毁坏的世界和灵魂的失丧。所以以撒华茨凭借着圣灵的感动写下了神对他的子民的爱，他怜悯，神怜悯这个被罪所破坏的世界和失丧了的灵魂。所以诸位，神他带着温柔和怜悯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他亲自设下救恩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神爱世人。那么神是怎样，他多么爱这个世界呢？神是多么爱这个世界呢？我要再回到这个经文，我在前面讲到了英文当中有一个这个副词，就是如此，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诸位，神的爱是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之后对他的子民所施行的爱。但是注意，神的爱不是凡事都接受的爱，也不是纵容人犯罪的爱，而是带着看护和怜悯的。面对人的如此的这样的罪孽，神他仍然要爱他的子民。诸位，所以我说神的爱是受到了人的罪的极大的冒犯和挑战的爱。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但是神他的性情有圣洁、纯洁、纯全、公义，神不可以让罪进入天国，因为神他的性情，他对于罪的这样的恨恶是跟他的本质上的公义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神他怎样爱这个世界呢？那他就是必须要将他的儿子圣子差遣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来施行拯救之功。所以神他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如此爱世人，他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施行拯救。所以这是神爱世人的方法，这是神深刻的爱的程度，他的方法。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主耶稣基督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充满了污秽，这个世界完全的败坏。那么主耶稣基督，神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呢？他的爱是怎么展现出来了？他展现了怎样的爱呢？或者说诸位，我们在圣经当中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展现了他的纯全和神性。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传道的生命当中展露了他的心，展露了神的心。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承受了人的敌意以及世界的谬误，而他最终自己亲自上了十字架，承受了所有人的罪，原本应该承受的惩罚。他在人类的历史上面让那么多的人可以得救，而且人呢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罪，包括人所能受到的那些所有的那样的一些诱惑还有欺骗，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他的子民，爱世人。神是公正的，他同时呢也是成就公正的这一位。那些原本不配饶恕的罪人，因着认识神， 得到了饶恕，人所犯下的深深的罪孽被主耶稣基督一人承担了，他成就了人的公义，神的公义和仁慈交织在了一起。主耶稣基督通过在十字架上面受难，完全的完美的将他的公义和仁慈完全的展现了出来。所以诸位，是这样的一位纯洁的完美的神，他亲自承受了人的惩罚。那么同时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的惩罚全部都压缩在了六个小时当中。主耶稣基督为千百万的世人承受了极端的痛苦，在那六个小时当中，他跟他的天父完全的隔绝，他完全的承受了世人原本应该承受的罪。所以诸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诸位，我不断的在读这句经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领悟，能够消化，能够默想，深刻的理解神的爱。我接着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理解他的独生子呢？诸位，这里讲的独生子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具有同天父一样同样的性情。但是诸位，我们不要把独生子理解为是诞生出来的儿子，不是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自有拥有的，主耶稣基督因此也是自有拥有的。圣子是从圣父那里产生的，但是这是一个人类所不能理解的属灵的奥秘，除非神亲自在人的心里面工作，让人接受了这样的生命的奥秘。所以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从任何地方诞生出来的，三位一体的神是自有拥有的，三位一体的神是从来就存在的，在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以前就已经是存在的，所以圣子主耶稣基督从来就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理解独生子是关于三位一体神的奥秘，圣子是从来就存在的，同天父一样具有同样的性情。那么我们怎么来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就讲了这个道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前面这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这里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道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所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在世界存在以前就有的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意思就是说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与神从来都是存在的。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一切万物都是被他所创造的。主耶稣基督是不需要被创造出来的，因为他是从来就有的。 但是世上一切的事情是他所创造出来的，这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伟大，告诉了我们他的神性，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和他的永生。而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神第二位阶的这位被天父派遣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他的子民。所以诸位，这是神爱世人非常深刻的意思。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要开始做结论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今天讲到了，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讲这一节经文。什么叫做赐给呢？什么叫赐给呢？或者什么叫做派遣呢？什么叫赐给呢？有人会说，神不是无处不在的吗？那么被派来是什么意思呢？派来或者说赐的意思就是说是从一个地方被赐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诸位，我们要理解这个赐这个字深刻的意思。神的大能当然是无处不在的，神对这个世界的注视当然是无处不在的，你我的所思所想神都知道。但是注意，神的存在所带来的温暖还有他的祝福却不是无处不在的。我要再说，神的存在所带来的温暖和他的祝福却不是无处不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与他隔绝了。虽然神是大能的，但是因为他在天国里，我们因着罪跟他的存在和祝福隔绝了。诸位，神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跟他的应许、存在和祝福隔绝了。所以他必须要差遣同他一样永生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传道，来成就救恩，来上十字架受难，为了拯救像你我这样不配的罪人。所以诸位，造物者亲自来到了受造物这里，主人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偷窃了他赐予了生命的人。所以诸位，这是神他的爱的伟大。他要派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跟他隔绝了呀。他必须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做一切信他的呢？一切信他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种族，不管你来自哪一个文化，哪一个国家，我们都是属于人类，我们都是原本因着罪被定罪了的，我们都需要得到神的救恩。在这一点上，我们世人没有分别，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的人，他们曾经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那些人他们听到了福音，可是他们会问说，我这样的人能得救吗？我这样的人可以得救吗？但是诸位，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不管你是做过什么样的坏事，不管人是多么的十恶不赦，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可以得救。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诸位，信，我们又回到了信这个字。信谁呢？信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为他的子民而死， 而且诸位相信是要完全百分之百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说相信主耶稣，一半相信主耶稣基督，另外一半相信别的，相信自己的工作，相信其他的宗教，相信文化的力量，相信哲学的力量。不是的，诸位，信是要完全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诸位，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呀，我们是不配他的救恩的呀，我们曾经或者现在是迷失了的灵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叫一切信他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信是要全心的信靠，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信他的，他信什么呢？我们信主的什么呢？我们信主他的全部，信主本身，信主本人，或者说信他的诚实应许，相信主他所保守应许的大能，全心的相信他，相信这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灭亡呢？灭亡就是我们因着犯下了罪，是被定罪了的。我们认识了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的罪那么样的深重，我们原本是被定罪了的。所以这是灭亡的意思，灭亡就是人被定罪了的状态的一个结果。反得永生，反得永生，这里这个得字也可以理解为拥有，拥有了永生。反得永生就是我们反而可以拥有从主那里来的永生。诸位，永生这个词讲起来真的很容易啊，永生就两个中文字，但是诸位，永生与我们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的呀。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我们所活着的是那些强烈却短暂的幸福感。人在世界上的幸福感或者那些愉悦是非常短暂的，一个足球队可能会赢了一场球，人们会欢欣鼓舞，但是那是短暂的。你买了一辆新车，你非常非常的高兴，可是那样的快乐是短暂的。你买了一个新的房子，你买了一个新的楼，这些诸位都会过去的，都是短暂的。你买了一个新的房子，买了一个新的楼，你可能装修装潢一新，可是过了几年，过了一段时间，你就要重新的装潢，就像旧房子一样了，诸位。而我们在主里面能得到的是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永生，永生包括了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还有属灵的悟性，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世界上的物质是无法来取代我们在主里面的永生的，亲爱的朋友们。而我们得到这样的永生，就要从认识主耶稣基督开始。我们要因着我们的悔罪，要来到神的面前，神饶恕了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性情，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得了忧郁症，他们非常的抑郁。当然很多的忧郁症，很多的抑郁的这样的病需要通过合理的医学的治疗，我完全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很多今天的忧郁和抑郁是因为人内心当中复杂的心理的健康问题。一个人因着罪会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人没有得到永生的保障，内心当中会有极度的空虚，因为人离弃了神，与神隔离了，所以人的精神会有一种会有异化。人总是在找寻自己内心当中希望得到的意义，良心里面有着不停止的征战，内心里面没有安宁，于是人就会陷入到悲惨的情绪当中，就会滋生出很多的忧郁的这样的心理。所以知道吗？ 我们要真正的解决我们内心当中的心理的问题，不快乐、忧郁、抑郁，是要认识到有一位神，我们要认识他，而不是说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理解去做些做那个做这个来弥补我们内心当中的空虚。人不能靠着自己的自我为意来弥合我们内心那样的伤痛和空虚。只有知道了我们被神所接纳了，我们拥有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内心当中的喜乐平安，我们才可以跟神相交，我们可以在圣经的话语当中借着神的带领来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开始丰富起来。我们要找到主，我们要被主所接纳，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喜乐的来源。诸位，当我们认识了神，死亡不过就是一个生命空间的变化而已。当我们的这个生命结束，我们就进入到神天国的荣耀里面。救恩，诸位，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神爱世人，主耶稣基督赐给人救恩，但是人呢，是靠着悔改和在主里面的信心，得到爱我们的神的救恩。